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在这个节目当中遇见您。我们最近正在分享读圣经的事，乐在读经，读懂圣经并不难。很多人说，我为什么读不懂神的话呢？原因当然很多。有的人只想明白神的话，不想遵行神的话。如果一个人只想明白神的话，不想遵行神的话，这牵涉意志问题。意志，下决定的意志。他只想把神的话拿来参考用，不想花时间来遵行。作为他的知识，作为了解一个宗教，作为一个宗教比较用，说基督教这样讲，佛教这样讲，道教这样讲，回教这样讲。如果是这样，他读不懂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不是给人说说听听的，神的话是让人遵行的。所以要明白神的话，要有遵行神话语的意志。第二，为什么有的人读不懂神的话呢？是他心态不对。心态不对，心态怎么样不对呢？他只想得到神话语的好处，并不想明白做一个基督徒应该付什么代价，所以他有利就趋，有害就避。也就是他只想从圣经当中得到好处，他并不想从圣经当中得着受苦的可能性。因为这个缘故，他的信仰是求签卜卦式的信仰，他并不想全盘了解，这个牵涉心态问题。当一个人他的心态读圣经只是为了得好处，我的女朋友是不是可以做妻子，拿来翻圣经说，哦，是神要我娶这个女孩子，这个是心态的不对。或者我要不要换一个工作，求神让我从这个圣经当中明白，以后去找要不要换工作，这个是求签卜卦式的，这是心态不对。那第三个有可能，为什么你读不懂神的话呢？是因为你不持续。不持续，为什么需要持续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神有多大，我们也不知道人有多小。如果我们知道神有多大，那当然不知道啦。如果我们能抽象的知道说神有多大，人有多小，我们能明白神的不多，我们就会殷勤谦卑，花很多的时间要认识他。我相信我们当中，如果你有非常要好的十年的老朋友，你们常常在一起，或者我们说老夫老妻，对方眼神一动，我们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那是因为你跟他很认识。如果我们在路上碰到路人甲，他的一个反应，我们就说他反应为什么这样，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所以对一个人，我们知不知道他，认不认识他，能不能够从他的动作想到他在想什么，这个牵涉我们有没有持续的认识他。为什么有的人读神的话读不懂呢？因为他不知道神太大，人太小，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认识神。神认识我们没有问题，神从远处就看出我们，可是我们却不认识神，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可是这三件事情啊，我都觉得不冤枉。如果你没有意志，你不认识神，不冤枉；如果你心态不对，你没办法认识神，不冤枉；如果你不持续，你不认识神，不冤枉。最冤枉的就是你不知道怎么样从读圣经当中认识神。如果你是方法不会，那不是很可惜吗？你只是说因为我不会读圣经，我不会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这一门课的目的就是让你读懂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是我们第四讲了，我们要讲怎么样把圣经读懂。当然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懂，可是入门总要懂吧。你懂一点，慢慢慢慢你就越懂越多，越懂越多，越懂越多。从上一讲开始，第三讲我们已经在讲到读经的第一步，好好观察，好好观察，看看圣经在讲什么， 看，看很重要，你只有看对了才能够解释对，如果你看错了，你怎么可能解释对呢？在上一讲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读了路加福音第19章，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请你翻开圣经路加福音19章第1到第10节。如果你有收看上一讲的，你已经稍微知道一点点了，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请你翻开圣经，我要再读一次。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对这段圣经非常的熟悉，可是我们再读一次，我们再读一次的时候，我请你用全新的眼光来看这一段的圣经，神到底在这一段圣经讲了什么？请翻开路加福音第19章第1节到第10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讲到耶稣怎么样拯救撒该。我们上次问一个问题，说在撒该得到救恩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到底是谁主动？我们说耶稣主动，撒该也主动。我们得一个结论，从这一段的第一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十节，而不是从神学里立场，而不是从系统神学的概念，我们说耶稣有意，撒该有心，所以撒该得到了救恩。那当然你说这个背后它有没有一个神学概念呢？有的，有的。可是我们不能用神学概念来指导读经，那个是很后面很高级的动作。可是很多人都是用他神学概念来指导的，却不是从观察来得着到底这段圣经在讲什么的。那我们来讲一个不牵涉神学的观察题，那这样会才知道说哦，观察有的时候是跟神学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有真正的观察到这段圣经，你才可以解释这圣经嘛。你都没有观察到，你怎么解释呢？那我们出一个题目，说这一段的圣经当中讲到撒该，请问撒该是一个财主对吗？对，他这里讲的，他是个税吏长，没有问题。请问撒该讹诈人的钱财是讹诈的很多，还讹诈的很少？从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可不可以观察到，到底撒该讹诈人的钱财是多还少？是多还少？传统以来，有许多人都认为，我相信包括许多讲员、许多牧师、许多传道人都认为，撒该这个税吏长啊，是很差劲的税吏长。他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大量的讹诈别人。他大量讹诈别人，他是税吏长，当然有很多不义之财嘛。不管是收税以后不往罗马政府送过去，或者有人私下给他一些钱而免除更大的税款，这叫做贿赂。或者是他讹诈别人，这个人不需要交那么多的，他就是讹诈他。总之，他大部分的钱财是讹诈来的，是不正当的手段来的。但是如果你观察清楚，你会发觉你会吓一跳的。在我们还没有观察以前，我请问你想想看，一个这么有权的税吏长，他会讹诈钱多不多？那你猜大概百分之多少是讹诈来的？啊，我们跳离圣经，我请问现在在政府做高官的有多少钱是不义之财？合理的政府给他的薪水或者他应该得的，跟他总财产的比例里面，不义之财到底占百分之多少？一个人到底拿了多少不义之财在他的总财产里面，他是一个坏人？你说一毛钱、一块钱、十块钱是不义之财，他也是个不义的人。那这当然是这样讲，我们不去争论这个问题。我们说一个人他有权有势，他用 方法可以拿到不义之财的时候呢，请问拿多少不义之财，我们会说这一个人很差劲。我们会怎么？我们会说百分之多少？这个人很差劲。哎，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吓一跳的。那我们看第八节，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哎，弟兄姐妹，这样他讹诈到底多不多啊？我们要知道，他说出去的话，他在耶稣基督面前说，我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他这样说是他是一个税吏长，他是有计算过的，他不是一个对数字没有概念的，对数字没有概念的不能做税吏长啊。他说什么？他说我先把一半给穷人，先把一半给穷人，然后剩下的50%，他说如果我讹诈谁就还他四倍。所以如果其中他总财产的10%是讹诈来的，他要还人家的钱是占他总财产的40%，所以他剩10%，他先把财产的一半给穷人，财产一半给穷人了，剩下的50%他最高可以讹诈别人占他总财产的 12.5%， 最高，也就是说他总财产里面的 12.5% 是讹诈来的，最高最高最高，可能比这更低，就不能大于 12.5， 否则他的话就不能成立了嘛。他是一个税吏长，他不会算错的。也就是说当他是 12.5% 的时候呢，他的钱财就光了，因为他先一半给穷人， 12.5 要还人家四倍，又是 50% 就没了。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撒该知道他自己讹诈别人的钱财不超过总财产的 12.5%， 我请问你是多还少？我相信比大部分人认为的还要少，还要少，还要少。而且他不是说主啊，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剩下的一半给穷人。他不是这样讲。如果是那样的话呢，他如果讹诈20%，他就先还80%，剩下的20%再一半给别人，他剩10%。如果是这样，如果是先讹诈了还四倍，然后再把剩下的一半给穷人，他最高可以讹诈25%。可见他很清楚的知道他讹诈的数额低于 12.5%。 那这是个观察，我只是为了观察做这个练习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这个对你对于撒该的印象有没有改变。我想问我们在座的，我想问我们当中有权有势的，马无夜草不肥呀、有多少那些有权有势的高官，他的钱财的来源有多少是不义之财？因为这个缘故，你会发现我们对于撒该的观念有改变，对撒该的观念有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往后的这两三次里面，我要跟你们讲几个观察的要点。第一，注意听啊，第一要新鲜的心，要有新鲜的心态。那当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就是一定有我过去不知道的，我们所没有观察到了一些经文是我这次可以发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有多大，我们有多小，我们不知道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能认识神的部分还很多很多很多。透过神所启示的圣经，我们不知道可以认识神有多深，可是我们被自己限制，以至于我们说，哎呀，这段圣经我知道了，满足就让我们不会成长。我自己即便到今天呢，读撒该的这段经文都有新的认识。为什么？因为我心里面有一个观察要新鲜的心这个概念。那如果你有笔记，你可以开始记笔记了。要心，内心想要认识神，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前提，就是神愿意对我说话，神愿意让我认识他是活的神，神对我们的意念何其众多，若要数点，一共比海沙还多，这是圣经的话。换句话说，神要我们认识他超过我们想认识他，神期望我们认识他，神希望我们认识他，神希望我们得着他，比我们想要得着他 还要殷切，因为这个缘故，神恨不得用各种方式让我们认识他。当我们读经的时候，神想向我们启示的，神想光照我们的，神想让我们读的他的话就认识他的，所以神有很多的心要让我们明白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心里要想认识神，要想认识神，我们要有一个新鲜的心观察。第一个就是要新鲜，所以我们要常常求圣灵来帮忙，常常求圣灵来帮忙。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认识你。圣灵啊，求你光照我，让我认识你。1992年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上我的成人主日学以后，她就告诉我，她就说她说，李长老，你每次教我们读圣经，你每次讲解圣经，都有很多很多是我以前没有看过的，我以前所没有听过的，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你一讲我就看见，你没有讲我就没有看见，怎么会这样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姐妹，我说你每一次读圣经，你都要跟神说，我这一次要在圣经当中看见认识一个我以前没有认识你的部分，每一次都这样。所以每一次都求圣灵感动我，求圣灵改变我，求圣灵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满坑满谷的神的旨意。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乐意我们这样，神喜悦我们这样，圣灵来帮忙我们。后来这个姐妹就移民了，移民了。97年我到她移民的地方去，我到那边，这个姐妹看到我高兴得不得了。她说，李长老，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自从那一次跟你见面，你分享了你的心得之后，她说到现在我每天打开圣经，神都对我说话，感谢主。弟兄姐妹，观察的第一步是心，新鲜的心。你每一次用这种心态，你一定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我盼望你这一讲听完了之后，神打开你的眼睛，你每一次看见神的话，你都有新鲜的领受。第二，要念，用嘴巴念，要念。心要心是心道，要新鲜是要心道，要心道。第二，要念是口道，是口道，要念。很多人读圣经是用看的，那看没有不对，但是用念的跟看的完全不一样。我无论讲道也好，无论是在解释圣经也好，就像现在我们在这里讲课，我也读圣经啊。其实读圣经看起来很花时间呢，我们需要多讲一点，但是不要多念，要多念，念会得着一些你用看得不着的东西。当你念出来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念，很多人的时候呢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就是这样平铺直叙的念过去。不是，弟兄姐妹，当你在念的时候，口气要变嘛。为什么那些演员可以得奥斯卡金像奖？因为他不是读了剧本就这样上去演的，他整个人要投入那个状况，他的口气要变，他的那个心情要变。各位弟兄姐妹，你读圣经的时候的口气不同，感受不同，口气不同，感受不同。那我们看看好不好？看看好不好？这里第哪里有念呢？第五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这是念。耶稣对撒该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你念个十遍八遍，你念个十遍八遍，然后你把口气换一换。到底重点在前面还在重点在后面？耶稣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那重点在哪里？重点到底是在撒该，还是我必住在你家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不是哪一天哦，是今天哦，今天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命令，还是一个邀请？这是一个恳求还是什么？我们多念几次，你多念几次，你会发觉重点不一样的，那想法不一样的。到第八节，我们再来看第八节。第八节也是一个撒该的回答。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他说：“主啊，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你原来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你说主啊，你读的时候你跳过主啊， 真的，有时候我们读圣经说，撒该站着对主说，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们开始研究到一半给穷人是什么意思，你忘了他说主啊。所以这一句话不是讲给其他的人听的，因为第七节说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就很生气说，哦，他们在批评我，所以我要让他们知道说我把一半的给穷人。不是，不是，撒该是对主说的。你一念你就发觉，原来撒该不是对众人说，而是对主耶稣说。弟兄姐妹，这个差别很大。如果人家批评我们，如果人家嫉妒我们，如果人家指责我们，我们到底是回应人还是回应神？观察，观察，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从这个观察所带出来的解释，让我们突然对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有很清楚的认识。你不能拒绝别人指责你，你不能避免别人论断你，可是一旦别人论断的对或不对，我们明白了之后，我们应该先向神发出回应。以后要不要向人发出回应，另外一件事，可能需要。撒该也有啊，他说我把一半的给穷人，讹诈了谁？还他四倍。他对神所发出来的回应，超过人家对他论断、批评的程度。人家只说他是个罪人，罪人只要讹诈的还人就好了，罪人不需要一半给穷人。可是他说主啊，你就发觉念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念很重要，叙事文或者记叙文念很重要，念很重要，你念了你就有感受，念了你就有感受。可是我告诉各位，论说文念也很重要，我们读人的书信，你念跟不念差很多。我特别在读新约圣经保罗书信的时候，我都用念的。为什么？念出声音来，念出情感来。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读人家的书信的时候，就把它当成一封书信在研究，某某人写给某某人的书信。可是你知道写信的人不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写的个内心全掏出来，别人读你的信完全没有感觉。我们今天读圣经也是这样，所以要念，要读出来，读出那个感情，读出那个情感，读出那个决心，读出那个生气，读出那个失志，读出那个感伤，读出那个惭愧，读出那个感觉，所以要念。第三，好好观察，有一件事情就是要细，仔细的细，仔细的细，要演到，要演到，一字一句不要跳过去，不要跳过去，巨细靡遗，巨细靡遗。因为这个缘故哈，所以我有一本读经的圣经，读经圣经，我上面不画线的。我知道很多人圣经画了很多的线，我在上面不做笔记的。我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我都求神给我一个全新的眼光，新道。因为这个缘故呢，如果我的眼道被限制就很惨了。就是什么呢？如果我眼道我被限制在某些重点、某些颜色、某些重复的字句，我就被它限制了。所以我不画线，我不做笔记。当然每一个人读经的方法不一样，我只是提供你参考，一字一句不要跳过去。就算这段圣经吧，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如果先把一半的给穷人，讹诈谁还他四倍，跟先讹诈谁还四倍，再把一半给穷人，结果不一样。那如果你不好好的观察，如果你不是一字一句的念，如果你顺序没搞清楚，你就算不出来到底他讹诈的别人是多还是少的。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要发现说，你要细啊，你要细，你要细，好不好？如果你可以翻开圣经啊，约翰福音第21章，约翰福音21章15节到17节，15节到17节，15节，约翰福音21章15节，耶稣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15节，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16节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十七节，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你会发现这三句其实不完全一样。那我们就不要说读英文或读希腊文了，不需要了，你就读中文吧。一个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一个是你爱我吗？一个是你爱我吗？你发现不一样，一个比这些，一个没有比这些，为什么？你不一定会解释对，但是如果你观察的不仔细，你一定没办法解释对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细，要细，要仔细的来读这段的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天这个观察的这一讲里面，我已经讲到了几点，就是你要新鲜的心，你只有用新鲜的眼光才能够看出这一段圣经有没有什么是你以前所没有看过、没有读过、没有想过的。你要念，用你的嘴巴念出来，抑扬顿挫，字句分开来，重复的念，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情感，不像文字这么的平淡，那你就会把它读出来。要细，要仔细，巨细靡遗的读，你会发现差很多。我们盼望所有的弟兄姐妹不要被这个圣经的文字所限制，我们透过心道、口道、眼道，让你做出第一步正确的观察。我们期望你下一次再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的来谈怎么样好好仔细的观察。愿神赐福您，让您在读圣经当中对神有新的认识。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